陆光牧师所著的《工人培训》第25课，两大激动人心的预言、应许和使命，将天国的福音和三天使信息传遍天下。一，将天国的福音继续传遍天下。主耶稣即将受难前，在橄榄山上曾经发出一句激动人心的预言，同时也是应许和指示。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使徒约翰在拔摩海岛的异象中又得到启示，在基督复临施行赏善罚恶的两种收割之前，三天使的警告必将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又有第二位天使接着说，叫万民喝邪淫大怒之酒的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启示录14章6至12节。这是两段奇妙的预言。以上这两段经文，首先是两段奇妙的预言，到今天已经获得了惊人的应验。这证明主来的日子已经极其临近。现在圣经早已经被译成了2000几百种文字方言，远超过联合国几百个国家的数目。圣经在全世界发行销售的总数，早在1988年底的时候就已经超过了40亿本，现在每年供应销售的数量仍然高达几千万本，一直是全世界最畅销的书。全世界的基督教、东正教的信徒人数据称已经有10亿之多，天主教的信徒人数也自称有10亿之多。总之，全世界自称信耶稣的人数已经达到了20亿，大约占到全世界人口总数的1/3。由此可见，天国的福音已经日渐传遍天下，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是一天比一天更近了。至于另一段预言，就是在基督复临之前，三天使的警告也必将传遍 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现在三天使的警告确实也早已随着我们末后渔民教会的建立和发展而传到了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了。我们教会是在1863年成立的，现今全世界教友的总数已经超过1700万，近年来每年都有100多万新信徒加入本会，以致在教友人数增长速度方面，我们教会在基督教各教会中已经处于领先的地位。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天国福音和三天使信息确实已经日渐广传到普天之下，基督复临的日子已经极其迫近了。这也是两段激动人心的应许，这两段经文也是两段激动人心的应许。上面虽然提到天国福音和三天使警告已经基本上传遍天下，但是我们如果仔细深入的想一想，如今世界上还有不少地方仍然是天国福音和三天使信息的空白区，还有不少地方虽然早有基督教的道理传入，但是听见纯正天国福音的人数仍然是很少数。至于明白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听见三天使信息的人数更是少数中的少数。现在全世界虽然已经有1/3的人自称信仰耶稣，但是其中真正明白主的救恩，信而悔改得蒙拯救被圣灵重生的人又有多少呢？主耶稣早已指示我们，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马太福音7章13至14节。主耶稣也早就告诫我们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马太福音7章21至23节。主又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马太福音22章14节20章16节。再想想我们教会自称为教友的人数，如今虽然已经超过了1700万，但是如果和全世界60多亿人口总数相比，又显得多么稀少呢？在全球20亿基督教、东正教、天主教的信徒中，也只是个零头。至于在我国大陆，本会教友的人数，近20-30年来虽然已经达到了40万，有了较快的增长，但是和全国13亿人口相比，又相差的多远呢？在全国约几千万基督教信徒中，也只是很少数。想到主来的迫近，想到无数将亡的生灵亟待抢救，想到天国福音和三天使信息传遍天下的责任艰巨，想到我们教会本身的软弱，圣工进展缓慢，我们真是何等焦急，也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甚至有时候 似乎有一点灰心。但是当我们一想到这两段激动人心的应许时，就满心鼓舞，深受激励，因为主已经亲口应许，在主来之前，天国的福音必定要进一步传遍天下，三天使信息也必将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为了保证末后传道救灵大功的迅速完成，上帝也已经明确应许，在基督复临之前，圣灵晚雨必要空前配降，帮助上帝渔民在短期内完成最后救灵大功，并也要帮助上帝渔民预备好经受最后空前的烈火考验，直到迎接基督复临。正如上帝借着先知约珥的预言提到，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约珥书二章二十八至三十二节。这一段预言和应许已经在使徒时代五旬节圣灵早已配降的时候开始获得了初步的应验，看使徒行传二章。当时彼得和使徒们讲到，一天有三千人受洗归主，另一天彼得约翰讲到有五千人信主，妇女和孩子的数目都还没有计算在内。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这一段预言和应许还将在主来之前圣灵晚雨配降的时候再次获得更完全的应验。到那时候将要像使徒时代一样，有神迹奇事随着上帝的渔民证实所传的道，并且将有成千成万的人加入上帝渔民的队伍，预备迎接基督复临。在启示录中特别有四处预言明显论到末后空前的晚雨配降和圣公复兴。所谓晚雨复兴，也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大声呼喊，看启示录十四章九至十二节，教会证言精选大摇动的一章，也就是另有一位天使警告的大力传扬，启示录十八章一至四节，善恶之争三十八章最后的警告，也就是盖印天使工作的最后高潮，启示录七章一至四节。此外，主耶稣在七封书信中的最后一封达于老底嘉时代教会的书信中，也特别指出了晚雨复兴来临的时间。如果我们都肯接受主在老底嘉教会书信中对我们的责备和劝告，奋发热心，深切悔改，向主买火炼的金子，就是信心和爱心，白衣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诚义靠主成圣，和眼药指圣灵的光照和圣经真理的亮光，热心献身为主做工，并彼此相爱，合而为一，同心合意地祈求圣灵晚雨的浇灌，主必要降下 圣灵玩玉，借着我们这些软弱无用的仆人和使女，完成最后的传道救灵大功。这两段经文还指出了渔民教会的两大使命。这两段经文还指出了我们末后渔民教会的两大使命。第一大使命，首先要将天国的福音继续传遍天下，正如主耶稣的上述指示，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24章14节。第二大使命，我们上帝渔民不但要将天国的福音继续传遍天下，而且还负有特别使命，要将三天使信息传遍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为迎接基督复临而做好一切的准备。启示录14章6至12节。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大使命，要将天国的福音继续传遍天下。对世上所有没有信主的人和基督徒中间没有重生的信徒，我们首先要将天国的福音，也就是主耶稣的救恩传给他们，使他们能够信而悔改，被主的宝血洗净，被圣灵的大能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并做好准备在主再来的时候能够进入永生的天国。所谓天国的福音，也就是指能够使我们得永生进天国的福音。其实福音在圣经中虽然有不同的名称，但是福音却只有一个。如福音被称为上帝的福音，马可福音1章14节，罗马书1章1节，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2节8节9节，基督的福音，罗马书15章19节，哥林多前书9章12节，加拉太书1章7节，以及其他相似的称呼，彼得前书4章17节，帖撒罗尼迦前书3章2节，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8节，提多书1章9节，都是为要显明福音的来源，使我们想到正是由于天父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才为我们带来了无限浩大救恩的大喜福音。又如福音被称为得救的福音，以弗所书1章13节，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20章24节，平安的福音，以弗所书6章15节，和平的福音，以弗所书2章7节，使徒行传10章36节，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4章23节，上帝国的福音，路加福音4章43节，荣耀的福音，提摩太前书1章11节等等，又都是为要显明福音多方面的功效，就是能使我们的灵命得救，能使我们蒙恩惠得平安享和平，能使我们进天国，或者说进上帝的国，得享无比的荣耀。又如福音被称为永远的福音，启示录14章6节，这是为要显明福音的永不改变性，显明福音在救赎人类的大功上，也就是福音所包含的救恩内容，从古至今是永不改变，永远有效的。 因为基督本是创世以来人类所仰望的被杀之羔羊，启示录十三章八节，直到世界的末了仍然是这样。我们今天仍旧像古时一样，必须信靠、接受和归顺这同一位福音的中心上帝的羔羊，才能得蒙拯救。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其实福音在圣经中是一个专门名词，是专指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借着基督的降生、为人、被钉、复活、升天、复临，以至于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的一系列救赎大功而完成的。彼得前书一章十至十二节，罗马书一章一至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一至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至十八节。福音也就是主的救恩，包括五大恩典。第一大恩典，因信称义的恩典，也就是求靠主的宝血得蒙赦罪称义的恩典，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六节，约翰一书二章一至二节，一章九节。所谓称义，也就是指上帝称我们为义，算我们为义，或者说不算我们为有罪，也就是赦免我们罪的意思。正如经上所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上帝，他的信就算为义。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上帝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罗马书四章四至八节。所谓赦罪称义，也就是指我们的罪完全归在主耶稣的身上，主的义也完全算在我们身上，天父上帝就悦纳我们，爱我们，像悦纳和爱主耶稣一样，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华安伦也对此解释说，赦罪和称义是同一件事，称义是一种充分的、完全的罪的赦免，罪人因信接受基督的时刻，他的罪就被赦免了，基督的义就被算在他的身上，他也不再怀疑上帝的赦罪之恩。 SDA 圣经注释第六卷第1070-1071页，1898年5月19日时照期刊。基督的义取代了人的缺欠，这样上帝就接纳饶恕那悔改又相信的人，称他们为义，上帝待他犹如他是义人，爱他就像爱他的儿子一样。信息选粹第一卷原文367页。第二大恩典，因信诚义的恩典，也就是靠主恩助成圣的恩典。主的福音不但带来了主的宝血赦罪称义的恩典，而且还带来了圣灵洁净人心使人诚义成圣的上帝的大能。正如使徒保罗所指出的，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 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十七节。按照原文，十七节应该翻译为：因为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是借着从信心到信心。这里提到两个信心，看来前一个信心就是指的因信称义，后一个信心是指的因信成义。由此可见，福音不但能够使人因信称义，而且还能使人因信成义。而上帝的义也正是借着从因信称义到因信成义而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保罗在罗马书三四五章中详细论述了因信称义的问题，又在罗马书六七八章中详细论述了因信称义的问题。第三大恩典，福音能使我们因信得生，承受永生。如经上所说，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一章十六、十七节。又如另一处经文所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第四大恩典，福音能使我们同为后嗣，做上帝的儿女。如经上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以弗所书三章六节。又如经上所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又说，你看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世人所以不认识我们，是因未曾认识他。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上帝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约翰一书三章一至三节。第五大恩典，福音能使我们的身体在主来的时候奇妙复活，或者神奇的变化，变成像主耶稣一样荣耀的身体，于是一同被提升天。我们将要在天上圣城新耶路撒冷中和上帝的国里，与天父上帝羔羊基督并众天使永远在一起，得享无比的喜乐和荣耀。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十七节，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三节，启示录二十章五至六节，启示录二十二章三至五节。我们怎样才能得蒙福音的拯救呢？正如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宣传上帝的福音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至十五节。可见如果要得到福音的拯救，必须将悔改和信福音结合起来。必须信福音，也就是信靠主的救恩，并且悔改自己的罪，也就是悔改自己违背上帝律法的罪，才能得蒙拯救。因为经上说，犯罪的就是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约翰一书三章四节。如果只讲信福音不讲悔改，那么这种信 就是一种死的信心，是不能使人得救的。雅各书二章十四至二十六节。事实上，如果我们不肯悔改认罪，不肯求主赦免和解除我们的罪，我们就绝不可能得蒙赦罪和称义。反过来说，如果只讲悔改，不讲信福音，那么这种悔改也不能使人得救，因为悔改本身并不能赦免我们的罪，而且我们自己也没有力量悔改。只有主的宝血能赦免我们的罪，只有主的灵能使我们产生深切悔改的心。正如经上所说，上帝将基督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一节。因此，我们必须信靠主的救恩，悔改自己的罪，才能得蒙拯救。讲的具体一点，当一个罪人存着信心来到主的面前，靠着主的恩助悔改，承认自己一切的罪，恳求主用他的宝血赦免洗净自己一切的罪，并恳求主借着圣灵洁净更新重生自己的心灵，使自己能够恨恶并离弃一切的罪，那么他的罪必要立即得蒙赦免，而因信称义，他的心灵也必要立即被圣灵重生，而获得一个属灵的新生命，使他能够开始不断地靠主恩助，在主里过一种离罪成圣的新生活。在这以后，在追求成圣成义的人生道路上，还要时时不断，天天不断，终身不断地在主里求靠主的宝血的功劳，而因信称义，并求靠圣灵的大能，借着上帝的圣言光照，谦卑悔改，不断靠主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在主里不断地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并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这样，当基督带着千千万万的天使降临荣灵的时候，我们就能欢喜快乐地迎接主的圣面。有上面所说的，可以看出，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不断地宣讲天国的福音，即将受难前也教导门徒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十四节。复活以后向众门徒显现的时候，也嘱咐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使徒保罗和十二使徒们也曾经大有能力地传扬天国的福音，靠着早与圣灵的大能，将上帝的福音迅速地传遍了当时的天下。上帝从罗马教中兴起的宗教改革家们，也曾经像主耶稣和使徒保罗一样，大有能力地传扬主的福音，建立了新生的基督教会。请详细研读《善恶之争》第五到十四章。如怀爱伦论道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家路德马丁说，在一切蒙召引领教会脱离教皇制度的黑暗，而走向更纯洁之信仰的人中，路德马丁是站在最前列的。他是一个火热、殷切、 忠实的人，除了上帝之外，他别无畏惧，除了圣经之外，他不承认任何其他标准为宗教信仰的基础。路德确实是当时代所需要的人物，借着他，上帝在改革教会和光照全世界的事上成就了一番伟大的工作。路德不肯向他们，只满了赎罪券的人宣布豁免，却警告他们，如果他们不真实的忏悔，在生活上改过，他们就必死在罪中。他常在讲台上发出诚恳严肃的警告，他向人说明罪恶的可憎性，并教训他们，人类绝不能靠自己的行为减轻自己的罪愆或逃避其刑罚。罪人唯有向上帝悔改并笃信基督才能得救。基督的恩典是不能用银钱购买的，他乃是白白给人的恩赐。他劝人不要买赎罪券，却要凭着信心仰望钉十字架的救赎主。他叙述了自己过去的痛苦经验，说明自己怎样想靠自己自卑和苦修来获得救恩，结果他还是借着不看自己而相信基督，才找到了平安和喜乐。约在此时，路德读到胡斯的一些作品，并发现他自己所设法提倡并教导的因信称义的伟大真理，也是那位波西米亚的改革家所持守的。于是他惊叹道，保罗、奥古斯丁和我本人在无意之中都做了胡斯一派的人呐。他又说，谁知早100年这真理已经有人传过了，不幸他竟被人烧掉，上帝将来一定要同世人算这一笔账啊。以上引自《善恶之争》第七章《徘徊歧路的路德马丁》。路德也是坚持遵守上帝诫命的。论到那些称十条诫命为摩西律法的人，路德说，你应当这样回答他们，假如十条诫命被称为摩西的律法，那么摩西出来的太晚了，因为十条诫命不仅在摩西之前就有了，而且在亚伯拉罕与众先祖之前也已经有了，并且他们也已经传遍了全世界。即使摩西未曾出世，亚伯拉罕未曾诞生，十条诫命从一开始之时也已经在全人类中掌权，正如过去以来已经这样，以后仍将这样。马丁路德文集第20卷1952页。路德论到那些主张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上帝诫命的人，他又说，我非常惊奇，怎么会对我非难说我应当拒绝律法或十条诫命？有什么人能设想没有律法的地方还会有罪？无论谁废除了律法，也必然废除了罪。马丁路德文集第20卷1613至1614页。又如华爱伦论到17世纪英国后期的改革家卫斯理·约翰说，路德所清楚教导的因信称义的伟大道理，这时几乎完全被忘记了。罗马教靠善行得救的原则已经取而代之。怀特菲德和卫斯理弟兄原来都是国教的教友，并且是诚心寻求上帝恩眷的人，他们所受的教训是教他们靠赖道德的生活和宗教的仪式去获得这种福惠。卫斯理和他的同伴看出，真宗教是内心的宗教，而且上帝律法的范围不但管束人的言语行为， 而也管束人的思想意念。他们既感觉到内心必须圣洁，像行为必须端正一样，他们就认真地下手过一种新的生活。他们想用殷勤祈祷的努力来克制本性的邪情恶欲，他们过着一种克己、慈善、自卑的生活，并且非常严肃拘谨地遵守着许多规律。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得到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那能使他们得蒙上帝喜悦的圣洁。可是他们并没有达到所追求的目的，他们企图使自己脱离罪恶的谴责，或是打破罪恶的权势，但是结果都是徒然。他们这时挣扎的情况，正如路德在埃尔福修道院小事里的经验一样，使他们心灵受痛苦的，也就是那使路德极度不安的问题：人在上帝面前怎能成为义呢？约伯记九章二节。那在改正教坛上行将熄灭之上帝真理的火，这时却要由波西米亚的基督徒，就是十五世纪宗教改革家胡斯的后人，世代相传的古代火炬重新点燃起来。在改革运动发起之后，波西米亚的新教受到了罗马侵略军的蹂躏，凡是不肯放弃真理的人便不得不逃亡异乡，其中有一些人逃到德国的萨克逊去避难，在那里保持了古代的信仰。卫斯理和他的同伴所得的真光，就是从这些基督徒的后人，就是摩拉维亚教派传来的。卫斯理约翰和卫斯理查理在被立为牧师之后，奉命往美洲去，同船的有一班摩拉维亚教派的人。这一次海上起了狂风，卫斯理约翰既面临死亡，自己觉得没有与上帝和好的把握。相反的，这些德国人却表现了他所完全没有经验过的镇定和依靠。卫斯理回到英国，在摩拉维亚教派的一个传教士的教导之下，更加清楚地明白了圣经中的信仰。他看出必须放弃一切依靠自己行为得救的心理，而完全依靠那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在伦敦摩拉维亚教会的一次聚会中，有人宣读路德的一篇讲章，叙述上帝的灵在信徒心中所施行的改变。卫斯理听了，心中就燃起了信心。他说：我觉得心中火热，我觉得自己确实已经完全靠基督得救，上帝也给我凭据，他已除去我的罪，并救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他一建立起了在基督里的信心，于是就心中火热，渴望到各处去传播上帝白白赐恩的荣耀福音。他说：我以全世界为我的教区，无论我在世界的哪一部分，我认为向一切愿意听讲的人宣讲救恩的喜信乃是合宜的，这是我的权利，也是我的义务。卫斯理终身宣传他所领受的伟大真理，就是因信基督赎罪的血而称义，并因圣灵在人心中所运行更新的能力而使生活结出与基督榜样相符的果子。有人说，基督的死已经把十诫的律法和遗文的律法一同废去了。卫斯理回答说，基督并没有废去那包括在十条诫命之内并为众先知所例行的 道德律法。他来的目的并不是要废掉这律法的任何部分，这一个律法是永远不能破坏的，它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自有世界以来，这律法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在人类从创造主手中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写在他们的心板上。尽管上帝指头所写的字因罪而大受毁损，但只要我们有辨别善恶的意识，这些字迹总不能完全抹灭。这律法的每一条都必须在全人类身上，并且世世代代发生效力。这不在乎时间、空间或任何其他能改变的条件，却以上帝的本质、人类的性质和二者之间不变的关系为基础。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毫无疑问的，主这话的意思乃是前后相符的。我来是要坚定律法，显出它的荣美，不管世人为它加上多少虚假的条文。我来是要使其中任何隐秘或含糊的地方完全明朗化。我来是要宣明每一条律法真确而完全的意义，显明每一条诫命的长阔和整个范围，并显明它的高深以及它不可思议的纯洁和属灵的性质。卫斯理声称，律法和福音是完全协调的，所以在律法和福音之间可以看出一种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律法经常为福音预备条件，向我们指明福音；另一方面，福音经常引领我们更切实地完成律法。比如，律法要我们爱上帝，爱我们的邻舍，并要谦卑、温柔而圣洁。我们觉得自己对于这些美德大有缺乏，是的，在人这是不能的。但我们看明上帝已经应许把这爱赐给我们，使我们可以成为谦卑、温柔、圣洁。于是我们持定这个福音，持定这些大喜的信息，这一切便要按着我们的信心为我们成全了。而且律法的义就借着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样，卫斯理宣讲上帝恩惠的福音时，也像他的主一样，设法使律法为大为尊。他忠心地完成了上帝所交付给他的工作，同时上帝所让他看到的结果是光荣的。当他漫长的80余年的一生结束的时候，其中游行布道的时间达半个世纪以上，他的门人竟有50余万之多。至于那些借着他的工作而从罪恶的败亡和堕落之中被提拔起来，过一种更高尚、更纯洁之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因了他的训教而得到更深刻、更丰富之经验的人，其数目的多少，非到得赎之人完全聚集到上帝国的时候是无法知道的。他的人生给予每个基督徒一个极宝贵的教训。唯愿基督这个仆人的信心、谦卑、不倦的热忱、自我牺牲和虔诚，能在今日的教会中反映出来。以上引自《善恶之争》第14章《真理在英国的进展》。因此，天国的福音不但我们在传扬，其他教会也在传扬。虽然有些传道人传偏、传错了，但也有些上帝忠心的仆人和爱主的信徒传的是纯正福音，而且传得很有能力。我们上帝余民更应该传得纯正、全备、 而蛮有能力。我们不但要在开布道会时传扬福音，而在安息日或平时每一次讲道聚会中，不论讲什么题目，也都要多多结合宣讲上帝的无限大爱、主耶稣基督的无限牺牲所为我们成就的无限浩大的救恩，也就是要宣讲上帝的福音，马可福音一章十四节，或说基督的福音，罗马书十五章十九节，也叫恩惠的福音，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四节，平安的福音，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得救的福音，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四章二十三节，上帝国的福音，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或者说永远的福音，启示录十四章六节，为的是要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就是救灵，并且得的更丰盛，就是培灵。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们每一次讲道的目的，不单是为了培灵，而也是为了救灵。永远要记住，每一次聚会中，不可能所有的听众都已经重生了，总会有一些慕道友还没有完全悔改归主的，而即使已经信主受洗的信徒，也并不等于每个人都已经真正悔改重生了。因此，我们在每次讲道中，不论讲什么内容，都必须结合宣讲上帝的大爱和主的救恩，并且要将福音和律法一起传扬，为要感动这一部分人真正信而悔改，得蒙赦罪，被圣灵重生，获得属灵生命，立即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达到救灵的效果。同时，我们在所讲的教训中，也要帮助已经悔改重生的信徒，在福音的真道上进一步生根建造，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更好的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以不断做成自己得救的功夫，也就是要将自己起初信而悔改蒙恩得救的经验不断的保持并加深下去。换一种说法，就是使重生后所得的幼小属灵生命不断在基督里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就是培灵。福音能使我们不断因信称义，不断因信成义，不断在主里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